研究班课文46，本篇研究班课文会在1月19到25日该星期讨论。耶稣是体恤我们的大祭司。主题经文，我们这位大祭司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希伯来书4章15节。唱诗第17首，我很愿意。中心思想，看看大祭司耶稣为什么能体恤我们，以及今天他怎样用不同的方法来帮助我们。
1-2段问题，甲，为什么耶和华派耶稣来到地上？乙，本篇课文会谈谈什么？
大约2000年前，耶和华上帝派他最爱的儿子来到地上。为什么呢？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救赎人类脱离罪和死亡，并且消除魔鬼撒旦造成的一切难题。另外，耶和华知道耶稣在地上的经历能帮助他做好准备，成为一个富于同情心、真正体恤人的大祭司。公元29年，耶稣受浸后就开始做大祭司了。本篇课文会谈谈耶稣在地上的经历怎样让他完全符合资格做称职的大祭司。知道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确信耶稣是能体恤我们的大祭司，就会更容易亲近耶和华。即使我们因为犯错而感到灰心，也能放心向耶和华祷告。希伯来书5章7-9节说，
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呼嚎流泪，再三恳切祈求，请求能救他脱离死亡的上帝。因为他敬畏上帝，上帝就垂听了他的祷告。他虽然是上帝的儿子，还是在苦难中学会服从。他完全符合资格以后，就身负重任，让所有服从他的人可以得到永恒的拯救。
耶稣来到地上。
3-4段问题，跟在天上时的生活相比，耶稣降世为人后的生活有哪些巨大的改变？
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生活中的一些改变，比如搬离自己熟悉的环境，离开亲爱的家人和朋友。这些改变很不容易面对，但任何人经历过的改变都不能跟耶稣经历过的相比。耶稣在天上的时候是上帝的灵体儿子中最尊贵的一个，他天天得到耶和华的疼爱，也因为在耶和华身边工作而常常欢喜。但腓立比书2章7节说，耶稣甘愿放弃了一切，他放弃了天上崇高的地位，来到地上跟不完美的人生活在一起。请想想耶稣来到地上后头几年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从他父母献上的祭物可以看出，耶稣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此外，邪恶的希律王得知弥赛亚已经出生，就想要杀掉他。为了逃过希律的毒手，约瑟和玛利亚就带着耶稣逃到埃及一段时间。这跟耶稣降世为人之前的生活相比，简直天差地远。
5段问题，耶稣在地上时看见什么？这些经历怎样帮助他成为一个能体恤人的大祭司？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见到很多人受苦，他自己肯定也经历过难题，比如痛失亲友，这其中看来就包括他的养父约瑟。在传道的时候，耶稣见到了盲人、麻风病人、瘫痪的人和失去孩子的父母，耶稣非常可怜他们。虽然耶稣在天上就见过人间疾苦，但他在地上时是以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此外，他在地上体验到了凡人会有的情绪和感受，比如疲惫、忧虑和悲痛。这些经历让他能明白人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什么感受， 知道人在遭遇难题时有多痛苦。
第五段的图片中，一群人围着耶稣，恳求耶稣治好他们的疾病。耶稣流露出关怀的神情，伸出手来扶起一个虚弱的老人。插图说明，耶稣十分关心身边的人有什么遭遇，也非常体恤他们。
耶稣体恤别人。
第六段问题，根据以赛亚书42:3，弥赛亚会怎样对待寒微的人？
耶稣非常体恤和关怀寒微的人，这是圣经早就预告过的。在希伯来语经卷中，富裕和健壮的人有时被比作灌溉充分的园子，茁壮挺拔的大树，生活无望饱受欺压的人则被比作压伤的芦苇，与火将近的麻心。以赛亚书42:3说，
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与火将近的麻心它不熄灭，它本着真诚信实伸张公正。
在神圣力量的指引下，以赛亚先知通过芦苇和麻心的比喻，预告弥赛亚会关爱和体恤那些被蔑视的人。耶稣在地上传道时确实这么做了。
第7-8问题，耶稣怎样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
马太引用了以赛亚的预言，并指出这段话应验在耶稣身上。马太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与火将近的麻心它不熄灭。马太福音12:20。耶稣施行奇迹，造福了很多困苦无助的人，那些人之前的生活有多不容易呢？请想想那个满身长了麻风的人，他肯定觉得自己一辈子都好不了，也不可能再跟家人好友欢聚。再想想那个有言语障碍的聋人，他看见别人开开心心的聊天，而他完全参与不了，他有什么感觉呢？但他们承受的痛苦还不止这些。在耶稣生活的时代，很多犹太人认为一个人会生病或患有残疾，是因为这个人或他的父母犯了罪。由于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很多生病或患有残疾的人都被人鄙视，他们肯定也觉得自己一文不值。不过，耶稣不仅治愈了他们的疾病，还让他们感受到真挚的关心，帮助他们重燃了对上帝的希望。我们从这件事学到什么呢？
第九段问题，我们怎么知道大祭司耶稣真的很体恤不完美的人？
希伯来书4:15-16说，
我们这位大祭司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在各方面都受过考验，像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应该到施恩的宝座前放心向上帝倾诉，这样我们正需要帮助的时候就能得到怜悯和分外恩典了。
我们可以确信耶稣总是能体恤我们。体恤是什么意思呢？译作体恤的希腊语词指的是一个人对别人的遭遇和痛苦感同身受，不会无动于衷。我们从耶稣施行奇迹的记载可以清楚看出，耶稣非常体恤那些受苦的人。他医治那些人不只是出于责任感，也是因为他非常关心他们，很想帮助他们。例如，耶稣就算不碰那个麻风病人也能医好他，但耶稣十分关爱他，于是就伸出手来摸他。想想看，这很可能是多年来第一次有人愿意碰那个麻风病人。另外，耶稣很体贴那个聋人，把他带到安静的地方，让他远离人群，然后才医好了他。还有一次，一个忠心悔改的女人用眼泪滴湿了耶稣的脚，并用她的头发擦干。 一个法利赛派的人非常轻视那个女人，但耶稣挺身维护她，并纠正了那个法利赛派的人。以上的例子说明，尽管有些人患有重病或曾犯下严重的罪，耶稣也没有避开他们，相反，他很欢迎这些人到他身边，也体恤他们，对他们显出真挚的爱心。我们可以确信，耶稣也一定会这样体恤我们。效法我们的大祭司。
第十段问题，我们可以怎样帮助聋人和盲人？
我们很想效法耶稣，所以会尽力体恤别人，向他们显出爱心。虽然我们不能施行奇迹医好聋人和盲人，但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认识并亲近耶和华。现在我们的圣经出版物已经翻译成100多种手语，为了帮助盲人和视力不好的人，我们制作的口述影像版影片已经超过了100种语言，盲文点字本的出版物也超过了60种语言。有了这些出版物，我们能帮助聋人和盲人亲近耶和华和他的爱子耶稣。
第十段有一组图片，左图，弟兄姐妹在手语聚会中用手语打出王国诗歌。右图，一个失明的姐妹正在读盲文点字本的圣经。插图说明，我们圣经出版物的语言已经超过1000种。左图，100多种手语。右图，超过60种语言的盲文点字本。第十一段问题，耶和华的组织怎样效法耶稣关心不同背景的人？
耶和华的组织效法耶稣，尽力帮助不同背景的人认识耶和华。公元33年五旬节，复活后的耶稣让他的门徒得到神圣力量，能够开口说外语，这样民众就能用他们各自的语言听见好消息。使徒行传二章五到七节说，
当时在耶路撒冷有来自世上各国虔诚的犹太人，响声一传出去，民众就聚集起来，门徒用民众各自的语言说话，大家听见都非常困惑，惊讶万分，说，
你们看，这些在讲话的人明明是加利利人。
33节说，
他被提升到上帝的右边，领受了他父亲承诺要赐下的神圣力量，就把神圣力量倾注在我们身上，就像你们看见听见的那样。
今天在耶稣的指引下，上帝组织制作了超过1000种语言的圣经出版物，而说其中一些语言的人口非常少。比如在北美洲和南美洲，一些印第安语只有很少人会说。不过，为了帮助更多说这些语言的人听见好消息，上帝的组织为160多种印第安语制作了出版物。另一个例子是罗姆语。说罗姆语的人是少数民族，大多住在东欧和欧洲东南部，他们长期在欧洲遭受歧视、排斥与迫害，但上帝的组织也为20多种罗姆语制作了出版物。由于有了这些出版物，很多人都接受了真理。
第十一段有一组图片，左图，一个说印第安语的姐妹面带微笑，抱着一本她母语的圣经。右图，一个说罗姆语的姐妹带着女儿一起开开心心地参加崇拜活动。插图说明，左图，160多种印第安语。右图，20多种罗姆语。第十二段问题，今天上帝的组织还做了哪些事来帮助别人？
上帝的组织除了帮助人认识好消息， 还积极投入救灾工作。很多耶和华见证人都自愿献出自己去帮助受到天灾影响的弟兄姐妹。此外，上帝的组织也建造了很多崇拜场所。这些地方虽然朴实无华，却能让人聚集起来崇拜耶和华，了解他有多爱我们。大祭司耶稣会帮助你。
第十三段问题，耶稣会怎样帮助我们？
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非常关心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帮助我们维系跟耶和华的友谊。我们可能犯了错，患上重病，跟会众里的人产生摩擦，或者遭遇其他难题。这时候，我们可能一直沉浸在痛苦的情绪中，觉得自己就像被压伤的芦苇或余火将尽的麻心，结果不能专注于未来的希望。但要记得，耶稣清楚知道你正在经历什么，也非常理解你内心的感受，他很体恤你，一定会采取行动帮助你。他会怎么做呢？比如，当你感到软弱时，他会让你得到神圣力量，让你坚强起来。他也会通过长老和弟兄姐妹鼓励和扶持你。
第十四段问题，我们灰心时可以怎么做？
如果你因为自己的弱点或犯的错而灰心，就要记得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并且认真想想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要忘记，耶和华派耶稣来到地上，不只是要他为我们牺牲生命，也是为了让他能体恤我们，能更理解不完美的人面对的问题。因此，耶稣很愿意在我们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十六节。
第十五段问题，请说说一个弟兄是怎样重返会众的。
耶稣也指引他的子民寻找迷失的绵羊，帮助这些绵羊回到耶和华身边。请看看斯特凡诺弟兄的经历。他从会众当中被除去12年之后，决定开始参加聚会。他说，虽然我觉得很尴尬，但我真的很想回到耶和华的大家庭。长老们跟我会面时很亲切，让我觉得很自在。当我觉得自己很糟糕，很想要放弃的时候，长老们鼓励我，让我知道耶和华和耶稣都希望我能坚持下去。我被会众重新接纳以后，整群会众的弟兄姐妹都热烈地欢迎我。后来，我的妻子也开始学习圣经。今天，我们俩一起敬奉耶和华。所有弟兄姐妹都尽力帮助悔改的人重返会众，充满爱心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看见大家这么做，肯定非常欣慰。
第十六段问题，为什么你感激耶和华委任耶稣做大祭司？
在一世纪，当很多人正需要帮助的时候，耶稣就帮助了他们。今天，我们可以完全确信，耶稣也一定会在我们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界里，耶稣还会帮助顺服的人彻底摆脱罪的影响。耶和华委任能真正体恤人的耶稣做大祭司，我们由衷感激耶和华上帝向我们显出这么大的爱心。课文复习，你会怎样回答？耶稣在地上的经历怎样帮助他符合资格做大祭司？以赛亚书42章3节怎样应验在耶稣身上？今天大祭司耶稣怎样帮助我们？唱诗第13首，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本篇文章结束。